再说我们现在学佛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啊，古人有两句话是写，好像诗啊，我不知道在哪儿来的，叫做“百花丛里过，是片叶不沾身”，不晓得是不是这样？以前我老不懂，百花丛里过，怎么片叶不沾身呢？碰不着呢？大概是啊，这个出污泥而不染。比如说，我们是一个念佛的人，我们到那个戏园子、电影院去，不管什么唱歌的、跳舞的，你都没看着，你那阿弥陀佛没断，那个就是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这个是不容易。那我们还得躲着那个花走啊，还没到那个时候，所以佛还要执戒律。看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到那维摩经上的维摩居士，那个时候就不同了，那就到那个境界了。所以这个法妙不妙就在这儿。但是这个莲花的比喻，刚才说有三种啊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有偈门的比喻三种，还有本呢。偈就是什么？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出世，从成佛到最后说法49年，这叫偈，有这个行偈，在这个眼前的看得到的。本呢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说释迦牟尼佛说，我久远久远劫前呢，早就成了佛了。你们都以为我现在是投生到净饭王宫做太子，后来出了家，又修行成道说法。你们看着我是这样子的，我不是，我早就沉淀劫前成佛久矣了。这叫本门，本门也有三个余呀、啊。我今天我想不讲，因为时间，就把那个偈门，我们眼睛看得到，在历史上有历史可载的。我们解释一下，这是说，在这个妙法莲花这几个字，这几个字呢，在这个经题上叫做别题，那经那一个字叫做通题啊，不管什么经都叫经啊，可是旁的经不叫妙法莲花，唯有这一部经叫妙法莲花啊。这个各位很多位，我相信都知道了。恐怕有的人如果有初学佛的呢，就得解释一下。那这个经呢，梵语叫做修多罗，修多罗翻成中国话就叫做契经。契经有很多道理讲，简单的讲，契怎么叫契经啊？契是契合的意思，与理相合。与众生的根基相合，契理契机，这叫做契经，也可以说是经常不变的一种法规，也可以说是我们从凡入圣的一种途径，就是那条路，经者境也，就是我们要走的路。我们今天学佛，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呢？那要自己选择，这个路在哪儿呢？这个地图在经里头，真的路在哪儿呢？真的路在我们心里头。我们听佛法，研究佛法，然后那个路呢，在我们心里头走，叫做心路，在心里头去走这条路，旁人看不到。所以，这个学佛修行啊，叫做修心。修心可也不能离开我们的身口啊，也要从那儿表现呢。心是看不着，但是表现的也是看得到。所以这条路了，我们没有学佛，那条路有没有？荒了。好像我们现在走这个马路啊， 这个洛杉矶在没有开这个城市以前，完全是荒地一片。那么今天这个洛杉矶大马路小马路这么多，原来没有，都是人开出来就有了。那么你没有开以前，你要接哪儿开就接哪儿开，哪儿都是路，你不开呢，哪儿都不是路。我们现在学佛，我们的心里头的路呢，没有学佛，道道都处处都不是路，心里头所走的都不是路。不是什么路呢？不是真正的路，也可以说是世间的路，不是成佛的路。我们今天学佛了以后呢，我们知道从我们心里头又发现了新的路了。我们现在要走的新的路，把那个旧的路呢不走，尽量避免。那个旧的路啊太旧了，没有修啊危险了，所以要走新修的路安全。那么这个佛法呢，到了我们的心里去，我们运用它，那就是在我们心里头的一条新的大路。这个路是无形无相的，就是带我们走，所以这个是经一条路。那还有，这是解释这个通名通别的名叫做妙法莲花经。妙法莲花经本来还有这个五重玄义呀，天台宗讲解释这个经题，然后叫说这个经以什么为体，以什么为宗，以什么为用，它是属于哪一种的教。我们今天呢就简单不提了，就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啊。我们后边因为还要解释这个正文呢，现在没有讲这个正文以前呢，下边再讲这个品的题。品题不是叫方便品吗？方便品，这个方便品是《法华经》第二品，在前边有一品叫做续品呢。续品完了才叫这方便品。那时候我们读《妙法莲花经》就不懂，不懂什么？说释迦牟尼佛说这个《妙法莲花经》是成佛的法门，这方便品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一品，是《法华经》的这个精髓呀，叫做法说一周。佛说《法华经》有法说、语说、因缘说啊，用直接说法，或者是说过去的因缘，或者是说比喻。这方便品是属于法说一周，直说妙法。怎么弄个方便两个字按这个品名字呢？我就是不懂了呀，应该不方便嘛，方便都是以前的事儿啊，不懂。所以这个佛法呢真是要学。后来我们就学啊，学了又听那些老法师讲，哎，慢慢慢慢才知道一点。结果这个方便呢，方是什么，便是什么？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利。什么是方法，什么是便利呢？就是佛用这一种方法啊，便利给我们众生方便，便就是给我们一个便利。比如说佛用那个方法说我不懂，佛再令这个用这个方法给我说一下呢，哎，这回我懂，哎呀，您给我一个方便，给我一个便利，这回我懂了。那个以前说的那个小乘佛法呀，妙法莲花经以前说的那些个次第法门，可以说是方便。那么现在到妙法莲花经上就别那么方便了，还叫方便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是方便。为什么呢？ 真正的妙法了，不能开口的了。你说了这么多，那不是方便吗？那妙法不能说，不能开口，那不开口，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他早就懂了，我们还是众生不懂啊。想来想去还得说，一说就是方便，真实一说出来也变成方便了，因为真实不能说。哎，诸法寂灭相是不可以言宣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都离了，你还能说吗？那个禅宗讲开口便错，动念即乖，不但不能开口啊，你的那个念头都不能动。你要想开口讲话，你得先动个念头，我要说什么呢？哎，你念头不能动，你口怎么开呀？不能说呀，不能分别，嘴说不出来呀。所以现在释迦牟尼佛说了这么多，也是个方便。那没有方便呢？没有方便是什么？没有方便是在方便品以前有一个续品，释迦牟尼佛放光入定，当时法会大众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干什么。当时的弥勒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是弥勒菩萨，是大菩萨，将来要成佛的了，他也不懂了，他不懂，法会大众就看他说，你将来要成佛了，释迦牟尼佛给你受了记了，我们不懂，怎么你也不懂了呢？他也不懂了，他看看大家，那么他又看大家，看他，他就看文殊菩萨，他看文殊菩萨，他就没办法，后来结果开口问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是古佛之师了，文殊菩萨叫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他说：“根据我过去以前的经验呢，释迦牟尼佛要说妙法，但是释迦牟尼佛一放光，一入定，你不能问呢。”弥勒菩萨就跟文殊菩萨两个人讨价还价了，就说了一大片。文殊菩萨把过去的事情一说。然后呢，他说过去啊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，你是谁，释迦牟尼佛又是谁，那个时候哪一尊佛也是放这个光，最后说的什么法，依我看今天那个现象啊，跟那时候一样，佛佛道同啊，应该也是说这个妙法。结果到最后真实不虚，被文殊菩萨说中了。所以下边就是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，各位看文，告舍利弗，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其智慧门难解难入，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知，所以者何？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，进行诸佛无量道法，勇猛精进，名称普闻，成就甚深，未曾有法，随意所说，是一曲难解。这是一段文，尔时就是释迦牟尼佛放光现瑞，弥勒菩萨和文殊菩萨问答完了的时候，这叫尔时，就在那个时候啊，世尊，这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了，佛就是世尊呢，通号啊，从三昧安详而起，三昧就是个正定，也翻正受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但是这个三昧呢，释迦牟尼佛是入无量亿处三昧，叫做无量亿处三昧。现在释迦牟尼佛呀，就是从这个无量亿处三昧 安安详详，从从容容的而起来了，就是出了定了。出了定一睁眼，看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大家法会，百万人天在那个灵山会上，一开口就告舍利弗。这个舍利弗是释迦牟尼佛在小乘罗汉之中的大弟子，是智慧第一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呢，先对他说，他的智慧大，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。这个前边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，告舍利弗，这是后来结集经的人写的这一段经过，释迦牟尼佛还没开口啊。各位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说妙法莲花经头一句话就是诸佛智慧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一开口就说这句话了，诸佛智慧跟着就是甚深无量。这个诸佛就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不但释迦牟尼佛，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相同。这个智慧就有全智实智，全这个实智就是根本智、无漏智，佛证道了。全智呢，就是全巧方便差别的智慧，好像我们问释迦牟尼佛，问什么都知道，那是差别智啊。那他证的宇宙人生的真理了，悟了，那是证的根本智啊。有本就不愁末了。最怕得不到那个根本智，得到根本智呢，那慢慢再来，就后得智跟着而来了。哎，所以说诸佛智慧的甚深，诸佛智慧的无量，诸佛智慧的甚深是指着根本的无漏的实质啊，甚深，能够了达一切法的底源呢，知道一切法的根本。诸佛智慧的无量呢，是说佛的差别智，宇宙万事万物。那个楞严经上说，乌从来黑，谷从来白。你问那个鸟啊，为什么它长白色的那个翅膀那个鸟毛呢？为什么它长黑色的呢？你可以说啊，生来就那样吗？那佛就会解释啊，怎么样？为什么它要长白色？为什么那个鸟要长黑色的那个翅膀呢？佛都能知道，你要问我吗？我们一问就答不出来了。所以一切法都有它的因缘的，佛都知道。你不用说别的了，你要说佛知道佛灭度了，现在你说他知道，经上说他知道，我没看着。你看看呢，现在科学说啊，这个太空有叫做银河系，一个银河系里头有多少恒星，一个恒星又有多少个行星围绕着它，这个银河系里光这恒星就有无量无边的行星更多。科学现在发现了这个天文学啊。那我们看看，是科学没有发现以前，2500多年以前释迦牟尼佛就发现了。说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，不要说华严经，就在这个法华经也有啊，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磨成微尘，一个微尘香代表一个世界，你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，一粒代表一个世界，一粒代表一个世界，都把它散完了，这个微尘散完了，那个空太空中的世界还没有完，叫做世界无边。各位看看，你现在科学的数学再好，你能把这个地球，不要说三千大千世界， 你把这一个世界，也不要说一个世界，你把洛杉矶的微尘数一数好了，你拿什么科学来代数也好，什么 computer 也好，你数吗？你数得过来吗？你能顶住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数学？你说释迦牟尼佛不知道2500年前这个经就印出来了，胡说乱说也得有个门啊，说出来了。但是人呢，相信科学的话，不相信佛的话。科学一说，科学说的有证明，你那是宗教说的，佛教说的，那个是宗教不知道啊，就是信心不够。所以我们学佛，你说佛要不是那么大的智慧，不是亲知亲见，你就是说写文章，凭你的思想，你想不出那么多东西来呀，谁能想得出来呀？这就是说诸佛的智慧是甚深无量，这个就是佛得到的妙法。什么是妙法？佛的妙法就是他那个智慧不可思议呀。其智慧门是难解难入，那个智慧，诸佛的智慧他也有个门呢。那我们说修行一个法门，你不得其门而入就不成了。所以这个门呢，要从旁边全巧方面，门是什么意思呢？门是通达的意思。你没有门，你在哪儿通出去呢？没有通路啊，不通达了。所以要从这个门不通，从那旁边通通通，门都是方便的，所以叫方便品呢。给你一个门，这后边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。我们这个大殿这个墙围着看不着里边的佛像庄严，哎，把门一开看着了，这叫什么？是真实相了。把真正的大雄宝殿供的佛你看着了。大雄宝殿为什么叫大雄宝殿呢？就是因为有释迦牟尼佛，有佛像，佛住的地方叫大雄宝殿。释迦牟尼佛是大雄大力大慈悲，他所坐的那个位置，住的那个地方叫殿，叫大雄宝殿。以前我们各位知道，新加坡有一位慧僧老法师，我们银海老法师啊，还有几位法师都知道，有几位老居士也会知道。他老说过，慧僧老法师，他说呀，我们众生呢，学佛呀，你不解释呢，你不知道这个佛法的尊贵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呢，以前在皇帝的时候，如果给你到了皇帝住的那个叫金殿殿呐、紫禁城啊，你去一下子回来，你一辈子光荣啊！我见过皇帝，我到过金殿殿呢，你去过吗？光荣的不得了。这个大雄宝殿是佛住的地方，我们常来呀，比那个金殿殿还要高贵的多了。你看那个光荣不光荣啊？哎。秒活了，不感觉了。你比一比好了，皇帝还是个凡夫了，弄不好还会杀人的嘞。那佛呢，是大慈大悲呀，哪能杀人呢？佛住的地方，我们跟佛在一起，你说这个多高贵呀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大雄宝殿是佛住的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在世间上没有再尊贵的地方。这个门呢，一开开我们才能进来呀。所以要成佛，要得到佛的智慧，要开这个成佛的这个门呢，也要有个门呢。哎，所以要开方便门。佛说法要方便才能给我们懂。那我们众生要想入到得到这个佛的智慧呢，没有得到佛的智慧，我们一天学佛，两天能成佛吗？成不了。成不了，得不到佛的智慧，那不是白干了吗？不是白干。我先得到一个方便慧。怎么样得到方便慧呢？我们今天研究妙法莲华经，研究一堂，我没有得到佛的智慧，可是我知道啊， 原来成佛就是要得到佛的智慧，怎么样入门呢？有两个门，一个空门，就一个有门。各位入吧，你找那两个门好了。空门就观空，有门就观假。观空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今天有了烦恼了，哎呀，人生都是空的了，哎，看破一点吧，当下就自在了。如果我观空那个烦恼还没有不成，还是烦恼空，那你没有空啊，嘴上空，心里没空啊。我真把他心里空了，烦恼就没有了。这样，再有一个方法就是观假，世间上都是假的，都是幻化的，人生如一场梦啊，佛说过的，如幻如梦。我在这个世间上啊，就是几十年，这一个人生啊，借假而修真，哎，也能把我们的烦恼这个道啊给通了。如果常常的观空，常常的观假，慢慢的就入了这个智慧门了，那就是智慧门。所以在这个佛法上啊，了解，然后再依教奉行，再能够从那个门进去。众生走的门呢，如果不是走这个门呢，就走旁的门。刚才说的其智慧门，智慧的反面是什么？叫愚痴门呢。我们众生走的是愚痴门。古来有一个禅师，但是打坐看着一个苍蝇啊，走进来出不去，往那个窗户纸上啊飞来飞去，就拼命的要出去，要解窗户纸上爬爬爬来爬去，出不去，那个门开着，他不解门走。这就是说找不着门了，找不着门，往解门进来了，自己都不知道门，要让解窗户出去，出不去，干着急。这不是愚痴，没有眼睛看不着门吗？我们众生呢，就是东撞西撞，往墙上撞，往窗户上撞，不上门里那个空地方撞，不能空，空才是门，有空才一切法都能成就。所以佛说的空，我们要晓得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了。有人说呀，我没有学佛的时候，我还要有这个有那个，要求什么都要有，一学佛就空了，这我可不得了了，这还怎么做人了？所以好像你这个茶杯子了，你要想装茶，你得把旁的东西倒出去，得先空啊，那已经满了，不能再装旁的东西了。我们现在这心里的装的一肚子世间贪嗔痴，你要想装佛法，你得把它贪嗔痴倒出去，就是空了它，先得空这个东西。空就是清净啊，把贪嗔痴要空了，没有贪嗔痴了，还不清净吗？清净了以后再装旁的东西，那个就是宝了，就可以用了。所以这个愚痴的门了，要把它破除，不要不走这个门，要出了这个愚痴门而入智慧门。但是难解难入，不容易，不但不容易入啊，还不容易了解。不容易了解也要去解，不容易入也要入。他不是说不能解不能入，他说难，难就告我们难呐、啊。那个庞龙即是说难难难，实但有马树上摊，他没有说不成，只是难而已。哎，有智者事竟成。释迦牟尼佛过去也是凡夫，难呢？如果不难的话，他要经三大儿僧祇劫成佛呀，那用不了了。那今天学佛，明天就成佛了，那不值钱呢。所以现在要值钱呢，越尊贵的东西越稀有，越难得。那个就是难，难中就是宝， 所以这叫难解难入，可是要学多了也就能解能入。好像释迦牟尼佛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我这个难解能解，难入我给他能入，我不要失望，这样子把我们的信心、坚固心、恒心建立起来，早晚有一天成功。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，我四大阿僧祇劫，我都不敢说六大阿僧祇劫，吓坏了，我都怕。你说四大阿僧祇劫，你也不要退心，所以到时候就成佛了。下头说，难到什么程度呢？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知，我们还是凡夫呢。佛说一切声闻，声闻就是那些声闻弟子，闻声悟道，小乘圣人罗汉，必知佛，梵语叫必知佛，翻中国就是翻圆觉或者是独觉。圆觉就是依照佛说的十二因缘法啊，观悟道，观这十二因缘，顺观逆观。独觉呢，不用修十二因缘法，就在那山里头没有佛出世，他过去修行过，善根成熟了，他观什么呢？观那山上那个大自然，就能悟道。春观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，看那百花开了，开了它怎么开开谢了呢？那叶儿长出来了，到了秋天怎么叶儿又黄了呢？哎呀，这个东西是无常哎，他就悟了。所以这都是必知佛，佛是觉呀，这个觉不是究竟的佛果，是中乘圣人。所不能知啊，他们还不能知道诸佛的智慧。你看看，为什么不能知道呢？下边说，所以者何？所以说一切声闻必知佛都不能够知道佛的智慧，是何缘故呢？什么原因？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是无数诸佛，尽行诸佛无量道法。佛说出原因来了，他们不知道我佛得到的甚深无量的智慧，因为我佛曾经过去亲近了百千万亿无数的诸佛了。那声闻必知佛，他们就是过去亲近诸佛，有我这么多吗？没有我这么多。那我亲近过诸佛，诸佛要给我说法，我听了诸佛说的法多了，他们也没有我听的多呀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他们不能知道啊，诸佛的智慧他们不能知道，这很有理由啊。下边还有，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呀，那我亲近诸佛是听诸佛说的法门，我还要依教奉行去行啊，去修啊。尽行就是我把诸佛所说的法门呐，要怎么修要怎么做我都做到了，尽行诸佛的无量道法了，不是一个法门两个法门呐，无量。我们各位比如说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，皈依完了不要发四弘誓愿吗？里头有一句法门无量誓愿学了，这很合乎诸佛的本怀，诸佛也是这样子的做。那我们学佛，我们发的愿跟佛的愿一样，对不对？尽行诸佛无量道法，诸佛的无量的那些个法门修行的那个方法，那条道路释迦牟尼佛都做到了， 释迦牟尼佛从过去过去在他以前的佛他亲近过，那么修行不用说别的了。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谁都知道舍身似虎割肉喂鹰的故事，金刚经割力王割解身体的故事啊，五百世为忍辱仙人的故事，各位都知道。我们现在看看，如果是今天是我做到做不到呢？我老虎要吃我，我跑不了那是没办法，我要跑得了或者我能抵抗，我让他吃吗？我是不干呢，对不对呀？那种勇猛啊，那种精进啊，修行这个佛过去的佛法呀。但是我要在这个地方还要加一点解释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说佛那么勇猛精进，舍身似虎割肉喂鹰，把这身体都看得那么轻，那赶忙我也去干。我走到一个山顶上跳下来，我要成道，我不要这个身体了，我看清了。各位，我劝你千万不要那样做呀，你可不要跟佛那样做，那样就危险了。因为我经过两个人呢，我亲自见着两个人呢，他说小佛修行修行这么多业障，慢慢他说就是有这个身体呀，这个业障烦恼都去不了，我就是不要这个身体了，我就是想跟佛学。我说你这个不是跟佛学啊，你是跟魔学了呀，佛可不是这样啊，佛不是因为烦恼过不去才舍身似虎割肉喂鹰，佛没有烦恼的了，佛喂那小老虎时候用了多少思想那个大智慧研究我要度他吗，将来才舍得呀。他不是说我走牛角时候逼得没路走的时候舍身的了。我们学佛千万不要好像不要这个身体呀，又想这样又想那样，那样不成的，那叫自杀呀，自杀不是修行，那叫犯杀戒的。哎，如果明白佛法的人决定不会自杀。好像美国有很多他不是没饭吃，不是没有钱花，家庭环境很好，旧金山金门大桥啊，跳下死的800以上的人了。我们想请法师跟政府市政府联络超度，他们不相信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我们去了念一次经，1980年啊，是1981年我记得。我们佛堂的出家众居士大家去了100多人，念了一次经，那一年呢一个没死，跳下一个救上来了，可以说一个没死。结果过了一个月他们说再去念，我说他们念我们念经是好了，他们不相信，金门桥那个委员会还说我们妨碍交通，我说我们给他们念经，他说我们妨碍交通，他们不相信呢，没办法呀，还得申请啊，给他念经啊。那我们中国人要请我们法师念经，我们要请他给他念经。我说他不相信，结果没有念，不到两个月又跳下去，又死了。那时候600人左右，现在这几年又200多下去了。你想想，我这个不是讲经讲闲话了。那跳金门桥有年老的人能跳吗？你上也上不去呀，你还能跳？你不能上，你怎么往下跳呢？下不去，上不去也下不来，都是年轻人呐，坐飞机来跳的。他那么好的精神，你让他学佛法他不干，跳桥他去，你说那样能成佛？所以没办法。你说你要学佛，有一个人学佛了，最近年轻，他朋友说我看你现在有点不正常了，你干什么了？说我拜佛。别搞了，你有点不正常啊。到了佛堂问我，我说你说他有点不正常， 你才正常了呢，他还在不正常呢。你这样说来说去的，一个初学佛的又是年轻小孩学生，一弄就真不正常了，所以我们赶快要救他呀。哎，那也看自己的善根了，佛法是救人救世，你还得给救啊，你不给我救我救不了，我跟你要你不吃，那我也不能有办法呀。所以我们各位如果有朋友啊，有同事同学小孩啊，或者学佛了，或者年轻人有什么思想的问题了，就要赶快救他。一看出他发油眼有点眼发直了，你就赶快引导他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个他要再看点佛经正好怎么样呢，醍醐是良药变成毒药了。哎，佛都那样做吗？我现在正想这个路线，然后佛经真有这个事儿，我跟佛学还不对吗？哎，他跟你抬杠，都有这个人呢，那就迷了，那就入了魔了，那就入了魔了。所以呀，这个智慧呀没有了，迷惑了。现在美国很多呀，我们希望各位如果认识的人呢，一定要救他。就是说，尽行诸佛无量大法，释迦牟尼佛舍身为护，不是得神经病的，是用大智慧。这样名称普文呐、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名称普文，十方世界都知道。这个佛成就甚深，是未曾有法。成就甚深是自己证到了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未曾有法呀，是从来没有过。这个妙法释迦牟尼佛成就了，这是说自己证道的。然后呢，随意所说，意趣难解。随意就是随顺众生的机宜所说，方便说法，意趣难解。佛随便说几句法，为了某一个众生啊，把他度了，他还不知道佛的意趣，不知道佛为什么要给他说这个，他会听话，不了解。为什么呢？好像父母啊，这小孩不听话，这个方法不成，用那个方法，哎，小孩听话乖了。小孩乖了，我认为父母疼他，可是他不知道父母的意趣呀，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用心要让他乖，为他听话，对他好呢？没有办法呀，要顺着他引诱他听话就算了，他不知道的。这佛也是这样给我们说法呀，啊，我们也是不了解佛的意思。这是按照这意思讲。那我们亲近谭旭老法师讲，我们谭旭老法师呢，这个辩才呀，我们是五体投地。那我们亲近过多少高僧大德了，学问有比谭老法师好的好多，辩才我还没看着一个超过谭老法师。这是我在这讲，我们印谭老法师在这，据我的经验，有的我没看着的我不知道。那个老法师那个辩才呀，我们是没办法学。他讲完了这个了，这几句话他学怎么说呢？他说佛说的话呀，你不能有意取呀，你要听了佛的话，你心里头要有一个取向，你就难解，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佛的话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听佛说法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意取，用无分别心来听，没有意取，那个才能了解。你要一有了意取的话，就变成第七识第六识，完全是妄想分别，怎么能了解诸佛的妙法呢？谭老法师讲了很多，我就记住这几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今天下边啊，哎，这个文还有连起，我想今天就研究到这儿，明天我们再讲快一点。这五天各位，我担保一定把它念完。 我有的时候今天讲一开头讲一点，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各位还有十几分钟，有什么问题了？我们一般来演讲佛法专题演讲了，然后讨论问题，讲经有什么问题，恐怕一问就把我问住了。各位有没有问题？我小心一点，答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啊。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休息，到明天。